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念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用轮流的方式来念这一段的圣经，请弟兄们念第一节，姐妹们念第二节，我们轮流这样子把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念一遍。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有人说：“我是坐在那里。”心里立刻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不知道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想的呢？”
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就对摊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到众人面前出去了。
于是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你想，这些犹太人在哪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是指哪一件事情？是哪指什么东西？没有见过什么？没有见过赦罪。没有见过什么啊？神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哪里看耶稣医治了这一个瘫子？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呢？他们见过，从来没有见过病的医治是这样的医治的。病的医治不稀奇，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生过病，我们大家都治疗过，得过医治。但是他们没有看过一个人病的医治是这样的医治的，因为这一个人病的医治是很清楚的，跟罪的赦免连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探子，我们并不晓得他到底病了多久，但是他病的应该是很严重的，因为他完全不能走，他连爬都爬不来。所以当他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是四个人把他抬过来的，还不是一个人，还不是两个人扶他过来的，是要四个人才能把他抬过来的。所以这一个人根本自己完全不能动的，他病了很久。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瘫子，这一个瘫痪的人得了医治，耶稣只用一句话使他得了医治。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人要得医治这个过程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这个瘫子要得医治，他面对着一些些的困难。你会想到这个瘫子在他要得医治之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当然我们第一个就看到说是他自己的软弱，对不对？今天如果我病了，我要得医治，我要主动去找医生。但是这一个瘫子呢，他因为不能走，所以他不能主动找医生，他不能主动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圣经说， 有人带着一个探子来见耶稣，而且这一个人还不是一个人，这一个人是四个人，这个有人是多数的，这四个人带了这一个探子来。这个瘫痪的人不能走路，他需要别人的帮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一个有病的人，这一个探子来到耶稣面前是困难的，正是今天许多人的写照。今天很多人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很困难的，一般的人不容易主动的到耶稣基督面前，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然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认为他不需要到耶稣基督面前。那我想这一个探子可能他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病了一阵子了，我相信他也看过其他的医生，我相信他也请教过犹大的拉比，他都没有得医治。所以现在突然耶稣来了，而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记载，耶稣出来还不会很久，是耶稣醒过一些的神迹，但是可能这一个人并不一定会真正说我一定要去找耶稣，所以他可能也觉得他不一定需要耶稣。这个女人要找耶稣有不同的困难，可能她觉得我自己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去找耶稣，我没有时间去敬拜神。有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软弱，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工作的困难，甚至于错误的了解，认为说耶稣只不过是犹太人。这个瘫痪的人他更有一个困难，就是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其实是有罪的。这个瘫痪的人他瘫痪了，耶稣知道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观念，认为病是跟罪永远连在一起的，一个人生病就是因为他犯了罪，一个人犯了罪就会生病。虽然圣经后来给我们看到这种的观念并不完全正确，是的，有可能病跟罪是连在一起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病跟罪连在一起，也不是所有的罪一定带来肉体的疾病。但是这一个瘫痪的人看来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当耶稣后来医治他的时候，就针对他这个心理的问题，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面对时间的困难，家庭的困难，面对做工作的困难，面对一些不对的了解，面对做一些罪的问题，他怎么才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呢？他自己是没有办法主动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就像这个瘫痪的人，他不能主动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需要有人带他，需要有人帮助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人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还有另外的一些困难，那就是别人成了他的拦阻，别人拦阻了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天因为人多，所以这一个探子不能来到耶稣的那个房子。有许多的人聚集，甚至于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的房子不像我们今天外面常常有燕子，犹太人的房子就大门就在马路边，就在路边，因为那个时候很安全的，没有汽车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出来就是他们一般的走路的路了啊。所以这个房子就挤满了人，门口挤满了人，这个探子不能来到面前，不能亲近耶稣。这许多人拥挤着耶稣，使这个探子不能来见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这些拥挤耶稣在听耶稣基督讲道拦阻了这一个探子来找耶稣的人有错吗？你觉得他们有没有错？我觉得他们没有错，他们喜欢听耶稣，他们喜欢来跟从耶稣，他们挤在哪里，我想他们没有错，他们是对的。 我们应该亲近耶稣。如果今天我们说为做礼让，让别人可以敬拜耶稣，让别人可以听到，我就不敬拜，我就不听到，那也不一定是对，很可能是错的。这些人拥挤在那边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当他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无形当中坚决的，他们拦阻了人到耶稣基督面前，那就有一些应该要处理的事，你说对吗？如果我们做准确的事，我们在供应我们自己的需要，也能够顾念到别人的需要，那岂不是一件更美的事吗？如果这一群人他们拥挤在哪里，在听耶稣讲道的时候，当他们在挤着耶稣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不但照顾到他们自己的需要，也可以照顾到一些人的需要，使大家都可以得耶稣的好处，那岂不是更好吗？还好那一大群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探子的时候，他的四个朋友还注意到。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顾自己的事是没有错的，我们应该顾自己的事，但是在顾别人的事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能照顾到别人的事，我们也照顾到别人，那是更好的。如果今天我们自己敬拜主，我们自己能够在神面前不断的追求，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别人一起跟我们来敬拜神，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很会照顾别人，会带别人来做礼拜，会来带别人到查经办，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他都会为他祷告，都会去看他。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神喜悦我们的，喜悦我们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做错事情，甚至于我们做很对的事情，我们会成了别人得祝福的拦阻。所以我们要常常有敏锐敏感的心，让我们在自己追求的时候也照顾到别人。这个探子还有另外的困难，那就是环境的限制。圣经说耶稣那一次在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面，就都聚集。圣经说连门前的空地都没有了，没有空地，挤得满满的，挤得满满的。这个人的房子大概不是很大，其实犹太人的房子一般都不是很大，对不对？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房子都不是很大，那门也不是很大，挤满了人。所以这个瘫痪的人他来到那边根本门都没有。我想这一个瘫痪的人也早就知道这一个情形，当他在家里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意料到去那个地方他一定没有办法进去，别人都比他跑得快，他自己不能走，要别人抬着走，四个人抬着走，那有多慢。当他走到那边的时候已经挤满了，都没有办法进去。但是感谢上帝，这个瘫痪的人跟他的四个朋友并不因为困难而气馁，而灰心，而放弃这一个得医治的机会。虽然他们面对着各种不同的困难，自己的软弱带来困难，别人在哪里拥挤没有注意到他带来困难，那个小房子带来一些的困难，但是他们没有灰心，他们找到得恩典的办法。这个得恩典的办法就是这一个瘫痪的人他的四个好朋友 实在是好朋友。圣经说，有人带着一个探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所以这一个有人是一个多数的一个名词，是四个人，四个人把这一个探子抬过来。这四个人他们可以单单顾到自己的需要，知道耶稣在哪里讲到，他们四个人就快快的跑过去，他们就可以去听耶稣讲道。但是他们还记得他们有一个朋友，还不是家人呢。比如说我们只能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戚朋友，但是这几个人他不但照顾到他自己的家人，我相信他的家人早就去了那边，他还照顾到他的朋友，他顾念到别人的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四个人知道他们有一个朋友不能自己去，他们就把他带起了，四个人抬过去了。这四个人不但顾念到别人的需要，这四个人也是不怕困难，不怕困难。为什么说不怕困难呢？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他们到哪里的时候，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这拆通了，就把摊子所躺卧的褥子垂下了。虽然犹太人的屋顶不难拆，但是拆还是要付代价的，对不对？而且你拆了人家的房子，要不要赔？还是要赔的哦。你敢拆人家的房子啊，不打官司总要赔的。所以这几个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这样做不怕，我愿意出这一个代价，房子拆了再说，以后我会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你看这些犹太人的房子，他们多数是平顶的，这个顶上是平的，这个虽然上面有圆形的，但是其实旁边都是平顶的，而且这一个他们常常还可以走进去。犹太人的房子，他们的房子的楼梯是在外面的，我们现在的楼梯多数是在房子里面，对不对？在旧金山你看到有一些房子虽然楼梯在外面，但是只是一半，对不对？因为那是应该是什么梯，防火的啊，好慎用的，所以只是一半。如果这里的房子楼梯从上到下，大概会很多人爬进你房子里面啊。犹太人不会，犹太人不会，他们的房子虽然在外面楼梯在外面，像这一个楼梯在外面，这一个楼梯也在外面啊，楼梯在外面，他们很安全的。甚至于考古学告诉我们说，这些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说，他们犹太人早上就把大门打开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把门关上。就像以前我们说很平安的时候我们睡觉都不用关门的啊，他们可以把门打开，没有小偷的。所以这四个人他们很容易的就把这个探子，我说的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对不对？你哪一个他哪一个褥子试试看，你哪一个梯子试试看，抬四个人爬楼梯，那需要一点的代价，他们要懂得很平衡，不然这个人真的抬上去的时候还没有到屋顶就叽里咕噜滚下来了啊。这个人平平的上去到了这个屋顶，当然他们的屋顶不是钢筋水泥，他们的屋顶是木与木之间用一些草丝就用泥土铺了，所以那拆开也比较容易，他们就拆了，把它翻下来了。但是无论怎么样，这几个人他们正是充满了信心，他们敢这样做，他们不怕付代价，他们有信心又能同信，他们相信他们这样做耶稣会帮他们的朋友，而且他们四个人正是非常同心的来做这个事情。 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快一点慢一点，他们抬着高一点低一点，都会让这个探子很痛苦。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子的同性这样做了。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虽然生病的是这一个探子，虽然有需要的是这一个探子，但是耶稣的称赞，耶稣所看的是什么？他的信心吗？他们的信心。不但这一个探子有信心，他的四个朋友也有信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大家一起的信心，我相信神还看得很宝贵。如果有人生病，他祷告，他要有信心，但是他的朋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信心为他祷告？当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信心祷告，我们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信心为做同样的一样事情，在那里向主求，向主祷告，求神彰显他的作为，按他的旨意来成就一些事情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四个人他们有相同的信心，有相同的信心才能一起做事，有相同的信心才能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同一间教会敬拜主，也可以有相同的信心来为主工作，有相同的信心来解决神要我们做的每一样事情。这四个探子，他们顾念到别人的需要，不怕困难，他们有信心又同心。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探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他们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人多，找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屋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他们算得很准哦，他们算好了，就开在这里，就在这一个屋顶，跳下去，跳下去，就正好是垂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不是掉在别人的头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教会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不是很对，我们以为来来来，我们请人来做礼拜，我们把人带到教会里，带教会只是带到教会只是一个步骤，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真正的认识神。不是只是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就可以了，是来做礼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敬拜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什么时候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让他可以直接与耶稣有互动，让他直接与耶稣有关系。用再简单一点的话，就是要帮他一个人可以在主面前有自己祷告，有自己读经的生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人带到教会，甚至休息以后，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我们就很高兴很满足，但是这一个人他永远跟神有一个距离，因为他自己不祷告，他自己不读经，他不晓得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他在家里从来不读经的，他在家里从来不祷告的，只有一个礼拜一次在教会祷告，一个礼拜一次读经，也是看 PowerPoint 的那个经文，因为他自己不懂得怎么翻圣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是单单到教会，我们要与耶稣基督有关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更不是为做来教会参加活动，我们更不是为做到教会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改变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的目的只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那我想不一定要到耶稣基督面前。在社会上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有人专讲怎么活得更精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的生活会改变，但那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我们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属他的，我们的生命改变，生活才改变。不是单单改变外在的生活，而生命没有改变。这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要改变他。耶稣基督就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就对探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的罪得了赦免。耶稣讲这一句话引起很大的议论，因为犹太人他们很清楚晓得，只有上帝才能赦罪，人不能赦罪。今天耶稣所讲的不像他们的拉比所说的愿上帝赦免你的罪。如果耶稣说愿上帝赦免你的罪，那没有问题，那是一种的祷告。但是现在耶稣是用直觉的语气，你的罪赦了，那耶稣是在表明他就是上帝。犹太人受不了，犹太人觉得耶稣应该只是说愿上帝赦免你的罪，所以他们就议论纷纷。虽然他们晓得如果这个人要得权利，他的罪一定要得赦免，但是他们总是很犹豫，他们自己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形当中，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这一个人得医治的第一个步骤，他不是单单要生活改变得医治，得医治是生活改变活得更好，但是耶稣要先解决他生命的问题，生命要先改变，生活才能改变。今天很多人以为说，我到教会让我的生活会好一点，我会做好人。很多父母就这样的心态，把孩子带到教会总是不会学坏的，孩子带到教会让他们听圣经，他们会学好，不会做坏事。对，这一切都对，但那不是到教会的目的，不是敬拜神的目的。我们敬拜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先改变，罪得赦免。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些人犹太人他们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耶稣问他们说，你的罪赦了更那路子走吧，你得医治了，哪一个更容易？当然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两个都不容易，对不对？你要医治一个探子不容易，甚至还可以说上帝赦免你的罪这一句话比较容易，因为到底赦免不赦免，生命改变不改变，好像看不到的。但是说你病好了，你可以走路了，那这是要很明确的一个证据，对不对？ 但是耶稣对他说，人只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证明给他看，这两件事情耶稣都可行，别人不能行，但是耶稣都可行。所以耶稣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的面出去了。这一个人很有信心，他一点都不犹豫，他立刻就照着耶稣的话做了。有人说，这一个探子很贪心，得了医治以后，连褥子都要带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耶稣的吩咐。耶稣说，拿你的褥子走，是因为耶稣不要这个破褥子吗？我想不是。我想最主要的，耶稣要给大家看，这一个人不但有走路的能力，还有做事的能力。他本来是什么都不能动的，他完全是瘫痪的，瘫在那边不能坐的，但是他现在完全得了医治。他不但可以站起来，他不但可以走路，他还可以做事，他可以捡其他的褥子扛着走，带着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但是生命得了复活，我们还要做一个有力的基督徒，是可以站得起来的基督徒，是可以走路的基督徒，是可以侍奉的基督徒，可以做事的基督徒。耶稣行了这神迹，叫人知道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今天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教会从一开始，我们教会就以传福音为我们的使命之一。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设立教会？因为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在这个地区传福音，我们要在这个地区领人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神迹让我们晓得，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很难自己来，需要基督徒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教会一直鼓励弟兄姐妹，邀请人来教会，带领你的朋友到教会。我们发单张，请人到教会；我们开布道会，请人到教会。大家应该记得说，我们七月份会有一个布道会。我为做这个布道会，不断在神面前求，不是一个活动，而是真正的希望这个布道会可以像以前一样，吸引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但是这需要我们去带人来，让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可以来。我们不是单单请基督徒，是基督徒也是要听，但是我们更需要请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来。今天我们常常需要有怜悯及敏锐的心，能顾念到别人的需要。在我们的四周围还有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有怜悯的心怜悯他们，求主给我们有敏锐的心，让我们可以照顾到我们四周围的人，知道哪些人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让我们可以把人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记得领人相信耶稣基督，使他们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领人相信耶稣基督，使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低头祷告。